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约秘书长警告中俄联手侵略或者掀起全球战火。日本鹿儿岛附近海域地震过千宗，英岛火山同步爆发引起警戒。川普将会同中方谈判 TikTok 交易，话协议非常接近。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宣布辞职，国会多数优势进一步缩细。捷克 YouTuber 虚构中国行测试网红对中共警觉性。热带风暴上塔尔登陆南卡罗来纳州，美东沿岸防洪警戒升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日7月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方式作出以下预测。吕特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将会由中共和俄罗斯进行协调之后同时引爆发起的入侵行动。吕特表示，他预测中共首先会试图入侵台湾，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在同一段时间攻击北约领土。他指出，虽然中共和俄罗斯的军队将会互相协调在同一时间发起入侵的攻击行动，但是掌握主导权的是北京当局。吕特说，俄罗斯正在同中国、北韩以及伊朗合作，对乌克兰发动无端的侵略战争，同时以极高速度扩张军力，三个月内生产的弹药是北约一年产量的三倍。若果中共攻打台湾，习近平可能会先联络普京，要求他在欧洲行动，藉此令北约分身乏术。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最好的应付方式就是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姿态。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知名旅游胜地弗洛勒斯岛岛上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在当地时间7号上午开始发生大规模爆发，火山灰直冲到18000公尺的高空。印尼拉基拉基火山爆发的消息亦都引起近期南部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的日本气象厅关注，同时发出远地地震相关资讯，将会持续观察火山活动是否会导致异常的海面变化，以及是否对日本造成海啸影响。近期日本鹿儿岛县十川岛辖下的兔加拿列岛附近的海域地震活动频繁，自从6月21号以来已经累计监测到超过1500宗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警告当地要警惕震度尼克特制6级以上的强烈地震。与此同时，鹿儿岛县著名活火山樱岛火山的南岳山顶火山口在日本时间7月6号上午9点33分爆发，浓密的火山烟雾冲到大约3000米高空。川普总统上星期五4号表示，将会在这个星期和中方就中国短片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交易展开谈判。川普说，我想我们会由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开始和中共进行谈判，或者是和习近平或者是他的代表之一，但是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上个月川普签署行政令，将 TikTok 脱离他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最后限期延长到9月17号。这是川普第三次延长 TikTok 交易的最后限期。美国国会在2024年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和 TikTok 脱离，同时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否则 TikTok 将会面临在美国被禁用。联邦调查局 FBI 曾经指出，TikTok 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可能成为中共对美国社会实施渗透和心理战的工具。星期日，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出，TikTok 正在为美国用户开发全新版本的应用程式。报道指出， TikTok 已经草拟计划9月5号在美国各大应用程式商店推出新款的 App。 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克格林上星期五4号正式宣布辞职，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本来就微弱的多数党优势进一步削弱。格林最初在近一个月前宣布自己将会退休，但是当时还未明确具体日期。据霍士新闻获悉，格林在国会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将会是7月20号。格林所在的选区是一个稳固的共和党占优势的红色选区，但是随着他辞职，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又减少一个，咁同民主党的席位比例已经降到219比212，至少在他的席位得到填补之前会是这样。但是这个优势将会在今年秋季的特别选举进一步缩细，届时民主党将会对今年较早时候去世的三位众议员的空缺进行补选，民主党极有可能重新夺回这三个席位。格林表示未来将会在私营部门工作，他将会从事一项专门帮助美国和中共竞争的业务，但是今次是在商业领域。捷克知名 YouTuber 米基斯卡在一段影片展示怎样用虚拟的中国之旅吸引捷克网红参与，藉此测试网红的道德感和对中共的警觉性。影片推出之后累积了157万次的观看次数，被捷克网友称为最佳公民教育素材。米基斯卡的团队向几位网红介绍旅游行程，包括参观万里长城、成都的大熊猫保护区和拜访中国岛屿台湾，藉此测试网红的警觉性和对敏感的地缘政治议题的认知程度。捷克安全情报局 BIS 和专家警告说，到中国拍片的网红过于天真，这类行为可能陷入中共的宣传操作。捷克安全情报局发言人斯蒂哈指出，中共经常以全包式的免费招待吸引政治人物、学者、记者、艺人，甚至包括现在的网红，这些人只能够见到中共当局想给他们见到的事物，无法自由接触其他地点或者人士。热带风暴尚塔尔星期日6号早上在南卡罗来纳州登陆，同时向内陆移动，带来豪雨和潜在的洪水。国家飓风中心星期日上午在社交媒体 X 发帖说，豪雨将会持续影响南卡罗来纳州，直至到星期一影响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已经发出了热带风暴警告。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星期一尚塔尔将会沿着佛罗里达州东北部的海岸，带来大西洋中部各州威胁生命的海浪和离岸流。南卡罗来纳州应急管理部门表示正在密切监察尚塔尔，同时在之后补充说，该部门官员正在同州应急响应团队成员、国家气象局和地方官员紧密合作，就风暴的潜在影响提供最新消息和指导。大西洋飓风季由6月1号持续到11月30号，活动高峰期经常出现在8月中至到10月中。
马斯克建党，特朗普长文回应伊朗元相暗害特朗普。数十中期逃离美股，白宫审查奏效。特朗普说开始与北京讨论 TikTok 交易。大连半夜惊现数千次高频率雷电，场面吓人。绿配小梅遭铁拳后再鼓吹武统，遭网民嘲讽。特朗普大移美法案通过后全美欢呼，但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和美国特朗普总统因大移美法案发生争执，高调建立另一党派美国党。礼拜日特朗普终于发长文回应， 此外，伊朗亦传出要悬赏超过$1,800万暗害特朗普，而号称抗美集团的金砖国家峰会则全崩盘，遭到讽刺而不敢惹怒特朗普，而且还出卖北京。据内幕报纸报道，特朗普在7月6号针对马斯克建立第三党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我认为成立第三个政党很荒谬，一直以来都是两党制，我认为成立第三个政党只会增加混乱。特朗普稍后发长文详细叙述了他和马斯克之间的来龙去脉，他说，我感到非常遗憾，看到马斯克完全脱轨，在过去5个礼拜内简直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火车相撞，他甚至还想成立一个第三政党，尽管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政党在美国从来都没有成功过，这个系统根本不是为他们设计的。第三政党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制造彻底的混乱和破坏，而我们已经有太多这种事了，看下那些左派民主党人，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亦失去了理智。而共和党人呢？共和党就好像一台运行顺畅的机器，啱啱通过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法案，这个是一项伟大的法案。但不幸的是，对马斯克来说，他取消了荒谬的电动车强制令，那个强制每个人在短期内都必须购买电动车的东西。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样东西，现在人们终于可以买自己想买的车了，汽油车、运动车现在运行得很好，或者是未来的新技术车，不再有电动车强制令了。这两年来我一直在这为这个目标奋斗。特朗普表示，讲句实话，当马斯克给了我完全支持毫无疑问的背书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他，你知道我要终止电动车强制令吗？他当时说没问题，我还几惊讶。特朗普还提到马斯克请求令他一个亲密朋友来掌管 NASA。特朗普表示，虽然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居然是个民主党人，从来没有捐款过给共和党。马斯克自己可能以前也是民主党人，我还觉得很不妥，一个马斯克的密友在太空行业里面的人来掌控 NASA， 而 NASA 又是马斯克企业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最后写道，我最大的职责就是保护美国人民。有分析认为，刀团队的存在旨在精准削减冗余的开支，已经节省$1,750亿，而且还在度持续。而戴尔美法案并非旨在增加债务，而是重新调整优先事项，以增长为导向的能源主导地位，边境安全以及减税方面的支出将扩大收入基础。马斯克的财政纯洁性主张是合理的，但執行的时候需要在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找到平衡。戴尔美法案重建了美国的经济引擎，偿债成本已经纳入估算，这个并非2024年那种无节制的借贷，这个是有偿负能力规划的战略性投资。此外，7月6号 X 平台开源英特尔罕见地透露，被美国摧毁核子计划的伊朗已经将暗害特朗普总统的悬赏金提高至$1,800万以上。据隶属于伊朗革命卫队极端组织的媒体报道，这个是伊朗用于开展血盟行动的计划。经伊朗媒体近期证实，这个是为苏莱曼尼复仇而发起的公开众筹活动。伊朗近日传又要重启核武梦。7月4号，美国独立日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伊朗拒绝核查，不愿意放弃浓缩铀，这个是不被接受的。 IAEA 早在5月的报告中就已经指出，伊朗境内存在约超过400公斤纯度高达 60% 的浓缩铀，这一数值距离可制造核武的 90% 纯度的门槛只是一步之遥。但专家警告，这些高纯度浓缩铀如果进一步提炼，将足以制造数枚核弹。马萨尔科技6月29号所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 福尔多核设施仍然在持续作业，显示伊朗尽管在多处设施遭到袭击后并未完全停摆。 IAEA 处长葛罗西在6月27号亦警告说，伊朗可能仍然有能力在几个月内恢复浓缩油的生产。外界预期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7月7号的会晤将围绕伊朗议题进行深度磋商，两国是否将启动新一轮联合行动，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和军事威胁，都是观察重点。而中共盟友被指抗美联盟已经名副其实，金砖国家峰会6号将在巴西登场，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双双缺席。中国学者坦言，金砖国家本来主打抗美，结果现在不单止没有共同打败美国，反而接受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华盛顿进行一对一接触，在某些情况下更加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越南就是其中之一。金融时报报道，由于中东的紧张局势加剧，意味着埃及、沙乌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国和伊朗领导人预计不会出席，外界对今年的峰会达成有意义协定打上了问号。一直以来，美国政府视中共为最大的敌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表示，现在特朗普总统难得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中国经济衰退、内忧外患，还有中共军队腐败的情况下，他看到了解决中共问题的契机。美国颁布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中共交出合规的审计底稿，不可以规避审查。2019年以来，几十间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业界指出原因之一可能是存在大量审计的问题。数据提供商曼德指出，包括中共国有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石油、中国铝业和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已经离开美股。现在剩余的275家美股上市中企亦表现不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股票市值不到 2%。 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艾拉雷纳特创业金融学教授阿米胡德告诉大纪元知，中国公司从美国退市是为了逃避美国市场监管的负担，包括资讯披露、透明度、审计、合规、公司治理方面。众所周知，美国对上市公司的资讯揭露和透明度的要求通常比中国更高，而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企业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共享审计数据。近年来，很多中国公司希望进入美股淘金，同时获得更多海外投资。然而中概股亦多次爆出欺诈，令外国投资者承担损失。业界预测，在特朗普第二次担任美国总统的任期之内，中概股将会继续成为被追击的对象。今年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优先投资计划备忘录，要求官员确定中企是否遵守美国审计准则，并调查这些公司在外国交易所上市所采用的结构。白宫不排除对某些上市中企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导致中国企业在美股安心赚钱的希望变得渺茫。特朗普总统表示，白宫在7号开始和中共政府讨论出售美国 TikTok 业务的潜在协议，双方将进行谈判。他表示自己对达成一个协议的态度十分乐观，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协议了，我想我们会在7号或者8号开始询问，和中方进行对话，或者是习近平，或者是他的一位代表，但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协议了。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表示，他的政府可能必须获得北京批准这个协议，才能够实现拆分 TikTok 美国业务。这个不一定实现，但有可能。7号信息部传出消息说， TikTok 公司准备了代号为 M2 的计划，目的是将一个新的平台在美国运行， 同时在明年三月关闭 TikTok 原本的平台。新的平台 M2 去除了 TikTok 算法等内部系统中不符合美国安全要求的问题，再交给美国运作，所以美国 TikTok 用户将被迁移到 M2。 消息还未得到官方的回应。特朗普将 TikTok 的延期指令定在9月17号，他表示新的协议对美中双方都有好处，双方都有利可图。特朗普在6月底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已经为 TikTok 找到了买家。华尔街日报指出，包括亚马逊、沃尔玛、微软等企业都有意图竞标。当霍士新闻主持人巴蒂罗莫问买家是哪个的时候，特朗普暗示有多个美国财阀参与其中，而且谈判的初步成果将在7月中旬披露。他说，我会在大约两个礼拜之后告诉你知 TikTok 的买家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富有的人。日前辽宁省大连市出现大暴雨，雷声滚滚，并伴随几千次密集的闪电，整个天空不停闪烁，不少市民半夜被雷电惊醒。7月3号，大连市多位网友发影片说，当日凌晨开始，旅顺口区、金井子区等多个区域陆续出现大暴雨，并伴随连续密集的闪电。一位影片发布者对极目新闻表示，他的家住在大连市旅顺口区，当日凌晨3点左右，他正在熟睡的时候被闪电和雷声惊醒了，发现天空出现持续闪电。据大连市气象台发布，7月2号半夜开始，大连市自西南向东北陆续出现降雨，全市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中旅顺口区个别站点大暴雨。统计显示，2号半夜开始至3号6点，大连地区共发生闪电7649次。这个过程，西南部近海闪电比较密集，当地网民留言说，不要提了，刚刚一个炸雷枪都在震，就很不正常，从小到大未见过这样不间断的闪电，连续两日夜晚都是这样。现在是凌晨1点29分，这个闪电为什么这样的有节奏的，我这么大个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长时间持续的闪电雷鸣，今年不知道怎样了。那个雨大到得人惊，闪电不停，何止7000多次，从开始打雷到结束一直打就没停过，我全程都在看，好像这一天是开了闪光灯，闪电次数已经过万，现在还在闪，开发区这边一直一直闪过不断，一秒最少3下，还有雷声，大家都说雷神在这发怒了。陆佩小薇返乡之后向村委会讨要补偿款，遭到当地警方骚扰威胁之后吓得不轻。6号小薇再次发布影片，完全不提向村委会维权讨要补偿费的经历，转而炮轰台湾当局，因为他主张一个中国的观点造成他骨肉分离。影片留言区有大量网友嘲讽贴文，纷纷表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小薇没有跟村里面的陈书记讲下你的英雄事迹吗？亦有些话，你补贴款拿到了吗？边个还有那天晚黑他吓到哭的影片，将近期你删了的影片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啦。X 平台网民表示，小薇被铁拳打得不轻，又要依靠闹台湾表示忠心了。亦有博主在 X 平台评论说，将你的仔女接回去就得了，台湾从来没有阻止她带回中国好吗？将你3个仔女都接回去。今年4月小薇因为鼓吹武统遭到台湾政府强制出境，返回贵州老家之后遭到村干部拖欠补偿费，维权之后被公安恐吓，之前的维权影片亦被删除，现在再次露面之后重新鼓吹武统，举动令网友啼笑皆非。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大纪元表示，小薇回到中国碰触到地方利益，她的言论自由、基本人权瞬间消失， 在台湾他肆意批评、谩骂台湾政府，言论处处挑战台湾政府的底线。一回到大陆，只要是影响到中共的权益，小薇的维权发声在一夜之间就完全瞬间消失。两相对照之下，这个真是民主自由台湾和中共人治社会的真实缩影。对于小薇的遭遇，财经网美胡彩频发文直言，台湾这么好的地方不珍惜，偏要回家被水浸，简直是在适合的环境发挥所长。公开资料显示，小薇返抵贵州后在 TikTok 分享农村生活，但粉丝数只是剩低约7000人，不及过往的人气。现在对于小薇的遭遇，多数网友都在留言度嘲讽，认为小薇自食其果，亲共卖台，试到中共铁拳的滋味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7月6号礼拜日，下面请睇详细内容。中国大城市的牛马活得真艰辛。中国的打工人生活得有几艰辛，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女博主黄小花，每日坐高铁去北京朝阳区上班，落班之后又坐高铁回家，来回238公里，长达13个钟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黄小花在社交账号发表的影片，记录了自己每日跨省通勤的全过程。朝早6点50分在屋企出门，先生送他去高铁站，7点05分到高铁站，7点10分入站，7点15分高铁到了，即刻上火车去找自己的位。他在影片里面说，高铁就好像一把银色的剑，载住乘车错住眼睛的通勤族扎入北京，即刻就要到站了，提前走到8号车厢，这个意味着能够比其他人早3分钟逼上地铁。7点58分到北京北站，8点02分他开始逼地铁。他说，我每日这样快速的切换亦习惯了，先去坐2号线，2号线是相对人比较多的，8点10分到积水潭，跟着去换坐19号线，我熟练地在固定的车门等候，知道哪节车厢离扶梯最近，哪个出口少行啲弯路。8点19分到北太平庄去换坐12号线，8点43分来到张台西站，大概行5分钟去到公司。下午6点落班之后，他就要即刻冲去地铁站那里，开始他好不容易的回家之路。根据黄小花的影片，他每日6点几钟就从河北的屋企那里出发，晚上8点几钟才能够回到屋企。他说，每日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奔跑，这个就是我们打工人的一日。这种每日都在度奔跑住抢时间的生活，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黄小花说，记得刚刚开始通勤的时候，以为悭返啲房租就能够予以红掌兼得，现实却是狠狠咁打咗脸，加班到深夜，错过咗尾班车，临时开会被迫改签3次，嗰啲崩溃嘅瞬间而家諗起嚟都觉得心酸。黄小花点解选择咁样嘅生活呢？係为咗悭返喺北京租屋嘅钱，可以话完全系出于无奈。同黄小花唔同，张运来的艰辛是属于另一种。他是一名程序员，来自广东阳江，在深圳南山一家小的公司打工已经6年了。张运来对记者说，自己来深圳的前2年用2000多元租了一个单间，只有3米长，不到10平米，没有单独的卫生间，环境很差。后来他买了一部特斯拉电车，开始尝试在车上过夜。他说，自己礼拜一至礼拜四将车停在深圳湾公园，就在车上面睡觉。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介绍了自己在深圳湾公园露宿3年的经历。影片的画面显示，
佢将车后座嘅位置放平，然后铺上一个90厘米阔嘅细床垫，从后备箱嗰度爬入去瞓低。为咗防止窒息，佢会将后备箱打开。深圳嘅气温系比较高，为咗防止啲蚊咬，佢仲买咗一个蚊帐。张云来话，停一晚9到11个钟头嘅话，大概系6蚊嘅停车费。早晚刷牙洗面就喺公园嘅公共洗手间，但系嗰度系冇得冲凉嘅。佢每日都会去健身室嗰度运动，喺嗰度冲完凉再开车翻去公园嗰度瞓觉。至于洗衫，佢就将啲邋遢衫打包好，礼拜五带翻去屋企嗰度洗。张云来每个礼拜都要来回咁翻去600公里嘅阳江老家嗰度陪老婆仔女。都讲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细嘅时候系最苦，唔敢话攰，更加唔敢瞓低。点解选择咁样嘅生活呢？佢好老实咁讲，话自己喺深圳买唔起屋，住喺公园就系为咗悭钱。喺中国，类似黄小花同张云来咁样嘅打工人唔系个别，而系有好多好多。佢哋唔一定好似黄小花咁样每日来回。佢哋亦唔一定好似张云来咁样住喺公园里面，但系佢哋无一不被巨大嘅生活压力压到喘唔过气。有网友将千千万万嘅黄小花同张云来佢哋形象咁称之为大城市嘅牛马。佢哋之所以生活得好似牛马咁样，系因为唔努力咩？显然唔系。从表面嚟睇，系因为佢哋收入低，大城市嘅楼价同埋房租佢哋承担唔起。往深层次讲，嗰个系因为佢哋手上面冇选票，佢哋对自己创造嘅物质财富嘅分配冇丝毫嘅话语权，只能够听凭嗰啲唔顾老百姓生活得点样嘅当权者决定自己嘅命运。讲到楼市呢，如果唔系各级中共政府为咗追求本身利益，不断咁推动楼价上升，中国嘅楼价，尤其系大城市嘅楼价，点可能涨得咁高？房租又点可能被带动得咁高呢？如果楼价同埋房租唔系咁高，黄小花就唔使为咗悭租屋嘅钱，每日上落班跨省来回238公里。张云来又何至于买唔起屋要住公园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好似黄小花同张云来咁样嘅大城市嘅牛马，之所以过得咁艰辛，系由当权嘅中共同现存嘅社会制度造成嘅。想改变就要改变呢个制度，唯一嘅办法就系唔要中共。从储蓄率谈中共点解难以扩大消费？而家中国经济最大嘅问题系消费不足，表现为消费对经济增长嘅贡献率总体上喺度迅速下降。举个例嚟讲，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44.5%， 为2015年以嚟第三低，仅高于2020年同2022年。不过2020年疫情突然间发生，中国经济遭到重创，全球经济一度停滞，因为咁样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负。2022年中国嘅疫情再度高发，上海封城，经济大盘动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唔到2015年嘅一半，这个仲可以理解。但是2024年中国的经济并没有遭到什么重大的冲击，为什么消费如此不振呢？再将时间拉长一些，2015至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62.7%， 2020至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39.8%， 相比前五年 ,2020至2024年这五年平均下降了 22.9%。2020至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下降得咁快，首先是疫情的因素，但在疫情冲击之外， 更多的是中国经济自身的政策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中共当局对这些亦是心知肚明，提出经济要从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2022年二十大报告说，致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出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至2035年。而面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围绕扩大内需增强消费的政策越来越多，令人目不暇接。比如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6月中共央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又叫做十九条等等。但是这些基本都在政策层面上打转，并且对制约中国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比较少触及，因此效果不好。制约中国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是非常复杂，在这里只是从储蓄率的角度略为讨论一下。在一定程度上，消费和储蓄此消彼长，国内消费不足，国内储蓄率自然高，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比如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 GDP 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即是居民的消费 GDP 只有 38%，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同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9%，同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中国消费低的特点更为显著。再比较储蓄率，当前中国的储蓄率高过多数发达国家，亦普遍高过亚洲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3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国内总储蓄率为 38.07%， 美国是 18.66%， 日本 24.63%， 欧元区 25.8%， 南韩 32.17%， 俄罗斯 31.72%， 印度是 29.27%， 巴西 18.45%，南非是 16.25%， 都远远低过中国的 44.28%。 当然中国的国内储蓄率亦有一个演变过程，由于经济不发达，普遍贫穷，1992年以前中国国内的储蓄率一直未突破 40%， 而1992年起开始超过 40%， 2008年突破 50%到 50.78%， 之后有所下降，但2020年以后国内的储蓄率再度上升，2024年甚至突破 55% 到 55.5%， 比较2023年的 44.28% 大幅提高了 11.2%， 是1952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值。2024年储蓄率攀升到 55.5%， 这个亦就是从表面上解释了这一年为什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断崖式下跌，只是有 44.5% 了。中国企业高储蓄的困境。中国储蓄分为三部分，居民、企业和政府。中国不单止居民储蓄率高，企业亦是储蓄率高。2023年长盛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第一，根据主要国家企业储蓄率的测算，中国的企业储蓄率不单止高过亚洲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南韩和泰国，亦明显高过美国。第二，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储蓄率高过国有储蓄率。一般来讲，企业增加储蓄既是为了避免外部高融资成本， 亦是为了应付未来的不明朗因素。因为咁手攞住现金用嚟提供未来支出嘅需要。中国嘅企业储蓄率高，显示中国企业嘅经济环境远非理想。而中国嘅国有企业储蓄率高，因为佢嘅分红比较少。非国有企业嘅储蓄率更高，即係佢受到融资约束，令佢哋唯有储蓄比较多嘅资金。喺呢方面国有企业嘅优势明显。其他未上市企业由于其更小的规模和更不稳定的经营情况，可能存在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那就导致更高的企业储蓄率。从短期看，企业高储蓄率是投资和企业增长的有利条件，但从长期来看，过高的企业储蓄会令到投资率过高，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最近十年企业储蓄率不断走高，而资本回报率不断走低。由于企业储蓄是资本回报扣除税收与及其他成本剩余的部分，两者走势本应是一致的，两者背离或者是反映了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方面表明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度不断下降，难以支撑企业的高储蓄超过资本回报的部分，实际上是侵占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储蓄。另一方面是面临走低的资本回报，企业的高储蓄难以创造高回报，经营效率低下。中国居民储蓄为什么高企？1978年中国的储蓄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创造的，这年财政存款 187.35 亿元，企业存款 368.43 亿元，机关团体存款是 89.52 亿元，居民住户部门存款为 154.91 亿元，占比 24%。 中共启动 K 型的改革开放之后，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急剧的贫富分化过程中，住户部门存款迅猛增加。2012年尾，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917.415 亿元，其中住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406.192 亿元，占比提高到 44.27%。 而到2024年尾，人民币存款余额302.25万亿元，其中住户的存款规模为 151.3 万亿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 50%。 2018年之前，每年度住户新增存款总额大约在5万亿元左右。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住户新增存款大增，2020年是 11.3 万亿，2021年是 9.9 万亿。2022年是 17.84 万亿 ,2023 年 16.6 万亿 ,2024 年是 14.26 万亿，并且总储蓄额已经超过了151万亿元，人均存款首次超过10万元。这么巨额的住户新增存款表明消费倾向非常低。2025年5月东吴证券劳捷团队的一份报告话，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为 62%, 而38个国家平均为 92.3%, 最低是卢森堡的 82.1%, 38国为亚洲的日本、南韩、土耳其、欧盟27国、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南美洲的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非洲的南非、大西洋的新西兰。为什么中国的消费倾向这么低呢？在这里要讲的是，在缺乏信心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招商银行的数据显示， 2% 的家庭拥有全国 80% 的存款，而剩余的 98% 的家庭只是持有 20% 的存款。高收入的人有钱不用，绝大多数的居民有消费的意愿，但是缺少消费的能力。因此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逼到埋身，但是中共却是只是叫口号，一到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就顾左右而言他。中国为什么消费不足？结构性、体制性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中共推出了这么多的政策，有多少是从根本上的政结下药呢？一条都没有，都是隔靴拗痕。为什么没有一条呢？因为这是需要打破现行的利益格局，大洗牌，而中共已经彻底腐烂，丧失了自救的能力，自然推不出这样的政策。
马斯克正式注册美国党，美国空军与之切割，六成选民不买单。德州百年一遇洪水，以致80人遇难，川普发布灾难宣言。抖音美国版黎立，中共正在被切断控制链。宗教领袖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中国700多地高温，多地超40度，山东民众热晕。日本已对菲律宾提供护卫舰，牵制中共。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与美国总统川普因大而美法案发生争执后，正式注册另一党派美国党。而川普开心签署大而美法案成立法律之时，美国空军终止了与马斯克旗下企业 SpaceX 合作，放弃使用 SpaceX 的火箭运送物资的计划。同时民调显示，有六成美国选民对马斯克的新党派不买单。7月6号一份以埃隆·马斯克的名义提交的 FEC 档案在网络上流传，这个档案启动了一个名为美国党的新政治团体的成立。阿尔巴夫·塔内贾被列为记录保管人和财务主管。网传马斯克正式注册美国党，动用了个人3900亿美元净资产中的 5% 作为启动资金，创下美国政党史上最大规模的初创投入。外界认为马斯克这次是来真的了。消息引发了各界关注，美国空军终止了与马斯克旗下 SpaceX 合作，放弃使用 SpaceX 的火箭运送物资的计划。根据每日野兽报道，美国空军原本计划在强斯顿环礁举行试射，使用 SpaceX 的火箭来运送物资，目标是在90分钟内将最多100吨的物资运送到全球各地，以实现在军事后勤运输领域上的重大突破。不过位于夏威夷西南方约800英里处的强斯顿环礁虽然由美国空军管辖，但该地被指定为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是14种热带鸟类的栖息地。因此环保人士担心，如果在这里进行火箭试射，将会破坏生态环境。请愿联署要求美国空军停止该项计划的民众已有将近4000人。虽然美国空军一度表示将在进行环评后再做决定，但是美军报纸星条旗报这个礼拜披露，与 SpaceX 合作的计划已被终止。虽然是因为环保原因，但是外界认为与马斯克建立新政党有直接关系。因此最新民调显示，有六成美国人并不打算投票给马斯克新政党，或仍抱持观望。英国独立报引述量子洞察在6月30号至7月2号针对1000名登记选民进行的调查指出，只有 14% 表示非常可能支持， 26% 属于比较可能支持，合计仅40%倾向投票。相对的 38% 直言不太可能投票，另有 22% 表示不确定，合计高达60%尚不愿意买单。这项民调误差值为正负3%。据 CNN 报道指出，美国历来第三党影响有限，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92年富豪佩洛拿下近20%普选票，却一周未赢，最终被克林顿受惠当选。马斯克在 X 平台声称 明年将投入选举。马斯克成立新党，各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新党将使对现有两党不满的民众有了讲话的机会，而另一种声音认为这样会撕裂共和党，影响川普总统的政治蓝图。7月5号，美国投资公司亚佐利亚合作伙伴宣布，原定下个礼拜上市的亚佐利亚特斯拉特性 ETF 将推迟发行，原因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宣布成立全国性政党美国党。直至目前，马斯克与特斯拉官方尚未回应。马斯克成立新政党的起因是在川普签署大规模减税与支出案后，马斯克认为由此造成的美国债务上限会压垮美国，但是美国财长贝森特6号在接受访谈时空有成竹地表示，这部分事情交给我，我可以。4号趁美国独立纪念日时，马斯克发文宣称将打造财政保守、控制支出的新政党，川普和白宫则尚未对此发表言论。美国德州中部遭遇严重洪水，造成中部各县至少80人丧生，同时当地多个营地有大量未成年人露营。洪水期间内，27名河畔基督教夏令营的成员失踪。川普宣布签署德州克议员的重大灾难声明，以确保急救人员立即获得所需资源。川普在声明中说，国土安全部长洛姆昨日与德州州长阿伯特一起前往现场，州长正在努力帮助伟大德州的人民，我们杰出的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州急救人员携手，已经挽救了850几人的生命，愿上帝保佑这些家庭，愿上帝保佑德州。7月6号，德州公共安全部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在国庆周末洪灾中几十名被急流冲走的失踪者。4号凌晨的水灾仍然导致基督教夏令营、神秘营在内的多个营地首当其冲，当时有750名未成年人位于危险区域。洪水灾害造成营地被摧毁，几十人丧生，好多幸存者搭乘直升机离开，惊魂未定。克尔维议员市政经理赖斯对公众警告说，由于灾害太过突然，而家甚至无法准确估算失踪人数，呼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救灾活动。据悉，灾害发生前，美国国家气象局和私人天气预报公司在洪水发生前几个钟头发布警报，因此有多个营地提前撤离了几百人，在灾害中未受到严重威胁。克议员行政首长海利坦言，这场暴雨超出外界预期，为百年一遇灾难。阿伯特说，各州现场遭受我所见过的最惨烈的破坏，承诺将动员全日搜救队伍，找到每一位曾在小木屋中的夏令营成员。近几个月来，美国专家和宗教领袖对中共迫害信仰团体的行为给予抨击。著名福音派领袖、川普竞选时期顾问伯恩斯牧师近期公开谴责说，中共针对法轮功团体进行威胁，针对神韵演出进行炸弹威胁，这种做法是极端主义行为。他对大纪元表示，人们应该有权和平地践行自己的信仰，而不受到任何的威胁及迫害，因此我正式谴责中共这种行为。中共试图将宗教迫害输出到美国本土，这个是邪恶的行为，绝对不允许在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制止它。之前联邦众议员佩里今年5月表示，中共打压神韵的运动是一场超限战，中共利用了美国的司法系统和媒体自由。而在今年5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成立宗教自由委员会，以促进宗教自由，监察来自美国国内及国外的威胁。对于这一举措，伯恩斯牧师表示赞赏，他说，我与美国华人站在一起，总统坚信 美国允许人们践行自己的信仰，必须有人站出来发声。我们必须阻止中共的迫害，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共渗透到美国。中国多地浩劫无比，公开资料显示，中国35度以上地区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超过750个省市县政府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超过40度。上海、郑州、济南、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全日闷热，在高温气候之下，武汉白鸽中暑，双休马路热到炸开了。山东音乐节观众热晕等信息登上社媒热搜。有网友留言说，安徽连续几日38度都快热成烧鸭了，太反常了，热的更热，怒的更怒。在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之际，未来三日黄淮、江南等地仍有大范围持续高温，华北南部、华中、重庆、华东和华南大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和准加尔盆地等地，有约三分之二区域日最高气温37至39度，新疆、山东半岛北部、苏皖北部等地多地气温超过40度，同时北京等多地亦出现了南方高温湿热天气十分以上。在山东省临沂，连日最高气温达42.4度，潍坊的气温亦高达40度。有山东网民表示，讲是40度，其实体感温度46度。回到潍坊，早上8:30就热到中暑了，咁热仲搞啤酒节，真唔怕出事。五号喺有水雾降温嘅情况下，仍有多名参与潍坊音乐节嘅观众高温中暑，被送上救护车。仲有烟台学生喺冇冷气嘅宿舍入边中暑热晕。四号，河南商丘市以及管辖乡镇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四号当日，商丘绥源乡村在高温下水泥路直接炸开了，所行路上车辆及时躲避，未造成损失。河南气象预报指出，自3号开始的3日时间里，河南全省路面温度偏高，最高温度超过62度，中北部地区部分可达68度。而在武汉，当地出现了连新疆人都感到热的天气，最高气温突破40度，创下了近50年来的纪录。当地网友发布图片，发现路上有一只俗称的鸽子鹰被热晕在地上，唏嘘连鸟类都躲不过这样的热浪。另一方面，广东、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由于受到台风丹那斯影响，没有出现高温。强热带风暴丹那斯最大风力为10级，正缓慢吹向北偏东方向增强。6号消息，日本准备对菲律宾提供护卫舰，具有潜能力的护卫舰，同时改造追加防空雷达。对此，菲律宾海军方面表示欢迎。日媒指出，日本准备对菲律宾转让6艘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超过30年的阿姆威级护卫舰。在这批舰艇即将退役的同时，日本对马尼拉当局发出了邀请。据悉，这一军事交易是日本防卫大臣中高元与菲律宾防长铁欧多洛6月在新加坡会面时达成框架的一部分。菲律宾海军声明指出，阿姆威级护卫舰符合菲律宾的作战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型的护卫舰属于日本禁止出口的高攻击性武器，但是如果采取共同开发生产的方式就可出口。日本宣布将配合菲律宾方面需求，对舰艇的装备进行改造，并且用共同开发名义移转。有日本自卫队高层声明指出，日本对国防脆弱的菲律宾出口攻击力强的护卫舰，可以提高对中共的吓阻力，牵制中共。近期以来，美日菲在争议海域多次进行联合演习，防卫关系得到加深。日本与菲律宾在去年7月签署军事相互准入协定， 以应对中共当局的威胁，共同保卫地缘海事安全。日本亦对菲律宾出口了四座防空雷达，目前已交付两座。菲律宾军方指出，双方未来亦可共享雷达资讯，更广范围的掌握中共军方的动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